弟兄姊妹平安。那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有机会一起来交通他的话。我今天要跟大家交通的题目是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那是有关教会生活的。所以我就派出个弟兄刚刚带我们唱了一首诗歌，特别感谢弟兄用这首诗歌来配合我今天的题目。那当讲到教会生活的时候，我是感觉说，其实大家都知道生活是很有很多的细枝末节，有很多的很琐碎哈，不是一堂信息可以讲得清楚。那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说，我只能用一点点的信息把我们教会生活的一点原则跟弟兄姊妹有点交通啊。那我请求弟兄姊妹能够有一点忍耐，因为讲到原则的时候，大家常常感觉好像都是教义，都是大道理啊，好像很高，与我们关系不大。那我里面的负担是说，借着这样的一点点交通，我们先对讨神喜悦的教会生活能有个共同的认识，能有一个一致的看见，那以至于我们以后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目标，能够有方向。所以这是我之前预备这个信息的负担。那我所预备的经节哈，一共是三段经节。那我还是请弟兄姊妹，我们先把经文一起读一遍，然后我们再有一点点祷告。那第一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9到12节，那请弟兄姊妹能够把圣经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哈，9到12节，这里面讲到神永远的旨意，也是今天我们要交通的主题的经文。说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讲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所以这里面前面讲到说神的奥秘或者神的旨意，后面讲到说神的旨意之所以要成就，要先从我们这些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的人能够得到称赞，从旨意是从教会开始。这是第一段的经文，今天我们主题的经文。那第二段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18节，讲到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第三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讲到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交通的这三段经文，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把感谢赞美归给你，谢谢你在薄饼聚会当中把你自己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主啊，我们也盼望在我们下面一起来交通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你再次恩待怜悯我们。我们特别把为你做出口的这个软弱无用的器皿放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圣灵来充满它，主啊，让这些话主如果是你心上的话，就求主你圣灵亲自来加添能力，主啊，让这些话能够说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能够给教会给弟兄姊妹能够带来实际的帮助。主实在求主，我们无依无靠的仰望主，求主你越过人，特别是越过为你做出口的一切的有限和软弱，让你自己的话不因着他受到任何的拦阻，也为每一位听的弟兄姊妹，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话语的交通里面，我们能够一起长进，一起能够得到帮助。我们实在仰望主，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那当我要进入今天的正题之前，我想我们要先有一点点的复习啊，因为我之前讲过两次都是跟教会有关的。那我第一次讲到教会的使命啊，用着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那个最后的吩咐，或者我们常常所说的大使命，讲到教会在今天在地上的使命是去使万人做主的门徒。那这是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讲的。那同样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也对门徒说了另外一段话，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8节里面，那里面特别讲到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所以可见今天教会在地上有一个很大的使命，一个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那做门徒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讲过，说包括两个方面哈，一个是传福音，给人施洗，能够让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另外一个是去造就圣徒，能够遵守主的话去行。所以这是讲到说在做门徒的方面。那另外一个讲说，之所以要做门徒，其实是为了给主做见证。那这个见证是从一点一点，是从这个耶路撒冷扩展到直到地极，可见说其实今天教会的使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在地上要为主做见证。那这是我们第一堂讲的说教会今天在地上的使命。那第二堂我们讲说主要得着什么，那我主要的重点是讲到说教会的建造。那特别用到的是马太福音16章18节，当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教会的时候，主耶稣所宣告的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所以可见说，为了教会能够在地上给主做见证，主今天或者是从教会诞生的一天开始，主一直在做一个工作，就是要把他自己的教会能够建造起来。那为了建造他的工作，圣经里面讲说他把各样的恩赐加给教会，说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牧师，有传福音的，为要成全圣徒，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而且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所要建造的材料，讲到说我们每个人都像活石一样，最终要建造成灵宫，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这是我们前两次讲的，一次讲到说教会的使命，另外一次讲到说教会的建造，或者主今天在地上一直要做成的工作。那今天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就是说教会的使命，或者是教会要把耶稣基督见证出来，到底怎么能够完成这个工作？那可以讲说答案就在那个教会的生活的里面。这是我为什么这次的题目讲到说教会的生活。那我想我稍微举一个例子，我上次也稍微提到一点，说如果我们想了解一个人，认识一个人，你只能通过和他有接触，有交道，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对这个人有了解。我们常常问说，哎，你知不知道这个人？我们的回答说，我们不是很清楚，没有跟他打过交道，没有跟他为人处事过。所以可见，如果我们想对一个人有了解，我们要借着这个人的生活。而且生活这件事情，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它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所以很多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没有办法装假。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可以装假，因为教会我们常常一周只来几天嘛，但是很难在生活里面装假，因为生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你要认识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你看他的生活就可以看出来。那同样，其实如果教会要彰显耶稣基督的见证，教会生活应该能够显出耶稣基督的这个同在来。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要在一个聚会当中稍微进入一点点，稍微在这个聚会当中时间长一点，我们多多少少会感受到说这个教会的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或者是能不能感受到神的同在，能不能在这个教会当中感受到神的爱。所以这是讲的说，其实教会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所以教会其实是讲到说，是神要借着教会把他的旨意发表出来，那教会也是借着教会生活能够成长，所以是一个互助的过程。所以那到底什么是这个教会的生活？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哈，是不是教会因为是我们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是不是我们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每一个活动都是教会生活？那我相信大家现在就是那、这个特别是中国人，我们大概99%的人都有微信，那微信常常有些朋友或者有些弟兄姊妹会发朋友圈，所以你会看见说很多弟兄姊妹各种各样的这个旅游也好，活动也好。那我会常常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说有共同的爱好，可以一起去爬山，一起去钓鱼，一起去骑自行车，一起去捞螃蟹，甚至一起去打高尔夫球。那我想问说，大家认为说这样的活动是不是教会生活？我们有因着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我们出去有一些活动，是不是教会生活？我想我们心里面肯定都有点打鼓哈，说感觉好像是又好像不是，甚至有肯定有很多弟兄姊妹是很里面很确定说不是。如果答案是不是的话，我想问说，为什么你可以这么确定说这样的活动不是教会的生活？我记得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那个刚刚回学校，然后有负担说要把我周围认识的这些同学朋友能够有机会传福音，他们能够认识主，所以就跟教会几家有负担的弟兄姊妹一起，能够常常邀请这些朋友一个月一次，大概是来家里吃饭呢，然后一起有些聚会，一起有些查经。 那我有些同学跟我熟了以后就跟我讲说，咱能不能每次只是吃饭只是聊天，然后就把你那些那个茶经也好，那些就跳过去。那我当时心里就想，我的目的就是后面那一段，如果没有后面那一段，我就不需要这么辛苦这么累了，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你要发现说，同样一个活动或者是同样吃吃喝喝，到底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动机在哪里。所以其实教会之所以是教会生活，主要是看定义说它是不是教会生活，要看它的动机或者是看它的目的。可以讲说，所有出于主心意的这个活动或者是弟兄姊妹的活动都是教会生活，这个生活能够见证主的这样的活动就是教会生活。那除此之外啊，就像我刚刚举的那些例子，如果我们只是因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聚在一起有些活动的话，可以很遗憾地讲说，不错，是弟兄姊妹在一起，但那个不是教会生活。我这么讲可能还是挺抽象的，那我就想从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教会生活有哪些表现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就是到底什么样的这个教会生活是讨神喜悦、蒙神悦纳。那我想我们常常都想到一句话，就讲到说，这个幸福的家庭都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自的不幸。所以我把这句话套用到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我是感觉说，软弱的教会生活可能各有各的软弱，就是你会发现问题可能是多种多样，每个教会它教会生活软弱可能原因都不一样，但是一个蒙神喜悦的教会生活其实是差不多的。说我们先来看说什么是蒙神喜悦的教会生活，然后我们再思想说，有这样的这个蒙神喜悦的教会生活，我们与这样的教会生活我们的差距在哪里，哪些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哪些是我们需要改进，是我们需要提高的。其实我本来想今天做一个这个叫 PowerPoint 那个，后来我发现我做 PowerPoint 做了两页以后我就做不下去了，因为我发现我留的问题啊，之后的讨论的问题和我的 PowerPoint 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我今天主要讲的就是什么是教会生活，教会生活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有什么具体的表现，然后有什么基本的原则。所以我在进入我的细节之前，我请弟兄姊妹心里面先有这几个问题啊。所以在我讲的时候，你可以针对这个问题听说看哪一部分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我现在要进入第一部分啊，说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哪些实际的表现。第一点我刚刚讲说，其实教会是神旨意发表的地方，或者是说神要借着教会让他的旨意先得到通行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的生活一定必须要能够发表神的旨意，或者说所有与神的旨意没有关系的，其实在教会生活当中就不应该有，这个是一个充分和必要的条件。那我是从正面来讲，就是说教会生活必须能够发表出神的旨意。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来讲理解起来不难啊，因为我们特别那个讲到那个主导文，我们前两天那个周二祷告会就提到主导文。主导文是主教导地上的门徒当如何祷告，那借着主导文其实也显出主的心意。那大家都知道在主导文里主特别提出三件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都跟神直接有关系。那第一件事情是主的名，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件事情讲到说愿你的国降临，是讲到主的国。那第三件事情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可见说这三件事情是神所看重的，或者是主所看重，也是主盼望说地上的儿女常常为这三件事情祷告的。那神的旨意如何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怎么开始这个工作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第一段的主题经文哈，那里面讲到神的旨意之后啊，讲到说天上地下说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之后，他讲到说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其实就是讲圣灵哈，他说能够叫神的荣耀或者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其实这里面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就讲到说我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或者指导教会说神的旨意要先在教会当中能够得到称赞，或者是神的旨意能够先在教会当中可以通行，这是神做事的一个起点，就是神今天如何能够把他的见证在全地能够见证出来，能够发表出来，要从先从教会开始。 如果教会刚强，教会能够把神的心意、把神的见证发表出来的时候，地上的人、地上的万民才能够有机会借着教会能够认识主，能够看见神的同在，看见神的见证。所以首先，如果是教会是神旨意通行的地方，像我刚刚讲的，教会的生活一定是围绕着神的旨意，离开神的旨意不是出于神旨意的，可以讲说都不是教会的生活。所以为了这件事情，神不仅把这个神的旨意，像我们读的这段主题经文向我们启示，神也把他的这个权柄赐给我，让今天教会可以靠着主的权柄能够在这个地上为神执掌王权。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挺熟悉的，是在路加福音10:19里面讲到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这里讲的特别的清楚，讲的说我已经把这个权柄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胜过仇敌一切能力的权柄，今天已经赐给教会。所以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教会今天可以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这是第一件事情啊，是神把他的旨意把他的权柄赐给我们。神不仅把权柄赐给他的众儿女，神也把他宝贵的应许赐给众儿女。同样是在这个马太福音18里面讲到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见神做工的法则，神好像在等候地上能够和他有一同心意的人。当有这样的人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的时候，这里面神特别讲到说，地上有人祷告了，神就在天上做工，好像神这个工作完全受祷告的人的影响。这个是神今天在地上要找一个合他心意、他可以使用的一个器皿。当有这样的器皿能够神发现以后，当有这样的器皿能够响应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意去祷告的时候，神的工作不仅在地上也在天上同时成就。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生活是围绕的要出于神的旨意，要靠着神的所赐给我们的能力，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那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当我们讲到教会生活里面提到这个神的旨意，那有一点要特别提醒我们这个弟兄姊妹，说这不是我们个人寻求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带领。像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什么样哪个弟兄或者是哪个姐妹是神为我预备的这个配偶，很多是在我们个人身上神有很多的带领。但是当讲到教会生活要出于神的旨意的时候，这里面这个神的旨意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或者是那个单数的旨意。所以教会今天要想让教会的生活能够蒙神的喜悦，能够走在正确的这个光景的里面，教会一定要知道说主今天到底要做什么，主今天要在我们当中做工的目的是什么，他到底要得到什么。我们要先清楚知道主所要的，我们才能够按着主的心意，按着主的旨意能够活在这个地上，能够成为他自己的见证。那我们之前讲过，像我刚刚复习的时候讲的，说今天神在地上他的目的是建立他的教会，他要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他要把这个国度或者新天新地能够引进来。所以今天教会的生活也必须要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为目标。我们所有的这个侍奉或者我们所有的活动安排都要围绕着这一个中心，就是要让耶稣基督的身体能够借着各样的活动，借着各样的安排能够被建造起来。那刚刚讲到，其实所有的这些要如果再细致再具体一点的话，一方面讲到说教会要传福音，不传福音的教会就有祸。那另一方面讲到说教会要造就圣徒，因为今天很多的时候你会听到说这个你不能只生不养，所谓的生就是你传福音有人得救了，但是你要在这个真道上，在神的心意上，在神的话语上要造就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教会今天在这个完成使命上很重要的两件事工。那这两件事工就决定了教会的生活一定要围绕着这两个重点。那脱离这两个重点，其实就是脱离了神的旨意，也让教会的使命、教会的这个工作没有办法在地上展开。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说从这个大的角度可以看见说教会生活的重点是什么，绝对不能离开了神的旨意，所有的这些都要围绕神的以神的旨意为中心。那今天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大家感觉说好像听起来都很简单，但如果你进到一个教会具体的生活里面，进到教会的侍奉当中，你会发现说这件事情其实很不容易，很难。 为什么今天教会的光景，很多的这个教会的光景都很荒凉，四处你看好像都是叫什么人丁不兴旺，对不对？你无论从外面从里面，对主的心都冷淡。普遍来看，其实教会的光景是很不好。为什么有这样的这个既然道理这么简单，为什么在教会当中很难实行出来？其实很大的原因，如果我们稍微坦白一点，诚实一点，我们就会承认说，我们自己，我们这个人今天是教会生活最大的难处。因为我们常常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意见，那我们自己的常常用我们自己认为好的事情来代替神的旨意。那而且你会发现说，因为这个想法这个意见是出于人的，所以特别在人的容易在人的里面引起共鸣啊。因为人的这个想法，因为都是根据我们人的需要嘛，所以最能够摸到我们人里面的这个感觉，甚至能够不仅满足我们的理性，也让我们里面的同情心都能够被激发出来。就是我们常常以自己的所认为对的来代替神的旨意，这是今天给教会生活带来很大难处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那我讲到这一点的话，不是说哎呀我怎么样，我是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在身体的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在教会生活的里面，我们要像有一个叫警钟，或者是有一根弦儿一样，要提醒我们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教会的生活，我们有没有常常能够带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能够思想说，这是不是出于主。所以这里面讲的说，即使人的意见或者人的感觉再好，但是如果它不是出于神的，就不应该规范在教会生活的范围里面。我再说一遍啊，尽管我们可能自己认为这件事情特别好，特别合理，甚至有很多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不是出于神的，它就不是教会生活所归纳的范围里面。这是讲到说前面的一点。所以在这个现在这个现今这个教会里面，其实是你要如果细想啊，今天的教会面临各样的冲击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原来以为来到美国好像信仰自由，对不对？各种各样的自由，但是你发现今天在美国这个自称为说自由的国度里面，信仰也会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攻击，受到很多很多的搅扰，很多基本的这个神学的教义，很多政治上的这个物质上的各个方面，其实都对教会有很多的影响。特别是这个后现代主义以后，以人为本的这种观念呢，让我们常常其实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神要救我们脱离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光景，但是这个世代常常是强调要以人为中心，而且是尊重这个人权也好，尊重人的需要也好，常常是把神的需要放在一边。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提醒的是，今天教会的生活不能只满足人的需要，还要最教会的生活最最的根本是让神的需要能够满足。如果教会不能在神的旨意或者神的计划当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可以讲说教会就失去了在地上存在的属灵的意义，也没有任何属灵的价值。这句话可能说的比较严肃一点，但你如果你细想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的时候，有一天所有教会当中的工程都要面对这个交账，或者面对神用火试炼的这个结果，那只有那些用金银宝石建造的才能够存留的下来。一切不出于基督的，或一切不属于基督的，不在神的旨意当中的，都要被火烧去。那如果我们到那一天才知道说我们一切都是徒然，都是空跑，那个时候就 too late。 所以盼望我们今天能够在我们还有年日还有时间的时候，还有悔改的机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的思想说，到底教会或者今天我们的聚会在神的那个旨意里面，在神的计划里面，到底有没有属灵的意义，到底有没有属灵的价值。如果与神的这个旨意无分无关，神还会继续在我们当中做拆毁的工作。所以这是第一点，讲到说教会是发表神旨意的一个地方。那第二点讲到说，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它是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和丰富。其实这两件事情是彼此相关的。我们知道说，如果一个地方神的旨意可以通行，这个地方一定是满了神的荣耀，满了神的丰富。 那反过来讲的话，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神的旨意没有办法通行，那神的荣耀或者丰富也就没有办法彰显在这个地方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如果一个教会的光景好的话，神的丰富，神的荣耀一定会充满在当中。那如果光景不好，尽管这个丰富的神或者是主还在我们当中，但是因为沟通的路被堵塞，所以尽管神还是很丰富的，但是神的丰富却没有办法在他的教会当中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讲，有什么样的教会的生活，你就可以看出这个教会的实质来，也看出说这个教会到底能有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我举一个反面的例子来帮大家来理解这件事情。大家还记得我们年初的时候一起交通过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主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一封信，那里面特别讲到主对老底家教会所说的话，讲说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这个你说是指老底家教会他们自己讲，他们自己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说，对老底家教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见或者是结果。在人的眼中看呢，老底家教会是富足的，是有荣耀的，这里面讲说一样都不缺在人面前是可夸，甚至是让人很羡慕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一无所缺，在物质上没有任何的缺乏。但非常可惜的是，在神的眼中神却看老底家教会是可怜透顶。后面讲到说是贫穷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没有一点点神的丰富和荣耀。那尽管这个老底家教会可能在地上得了人一切的称赞，有了属世界的一切，但是却没有神。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反面的光景。那老底家教会为什么堕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那后面主耶稣其实用他自己的话给了我们答案，在稍微往后一点3:20里面讲说，主耶稣讲说，看呢，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这里看见了吗？其实主虽然是被称作是教会的主，那这里面讲说他却要在教会的门外来叩门，他已经被这个老底家教会的人已经挤到这个门外他需要有人肯给他开门的时候，他才能够回到老底家教会当中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老底家教会落在这样贫穷可怜瞎眼的光景里面，因为本来这个荣耀这个丰富的主已经被人的想法被人的作为挤到这个教会之外。所以主是丰富的，神是荣耀的，但是因为人的原因，因为人的缘故，主的荣耀主的丰富没有办法显在教会当中来。所以这是讲到说为什么如果人和神之间这个交通这个通路被堵塞的话，教会一定会落到贫穷可怜瞎眼的光景里面。那答案就是如何脱离这种光景的答案，就是让主要在教会当中要居首位。那只有当主在教会当中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的时候，主的荣耀和丰富才能够彰显在教会里面，那教会的生活才能够充满主的丰富和荣耀。所以一个合神喜悦的教会生活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则，就是要让主在聚会当中，要在教会当中要居首位。一个是要把主摆在正确的位置上，那第二个是讲到说人也要站对自己的位置。你发现说我们人这个因为堕落以后，人都很骄傲，我们都认为说我们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做不了。那我们得救之前是这么认为那得救之后稍微谦卑一点，也在主面前的时候承认说，哎呀，我们是不行，是不能。但是当我们摆到这个教会当中的时候，摆到教会生活里面的时候，常常这个本性这个骄傲的本性会显出来。我们还是常常认为说，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甚至我们不需要从主来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做成很多的事情。所以这是常常会给教会的生活带来很大很大的危害。这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救我们脱离我们常常有的从旧人来的这些心思和意念。 那我相信，我说我们每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里面都很清楚，不仅我们的得救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就是今天我们能够靠神站立得住，我们能够跟随主走这条路，都是神的恩典。离开了神的这个扶持，我们可以说是分分钟我们就会跌倒。那这件事情是我相信说，在我们越经历主，我们在主的这个经历当中时间越久的时候，我们越发现其实我们这个人真的是很不可靠。我们需要天天在神的恩典和怜悯当中，需要神时刻的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因为一不小心，我们里面的旧有的心思意念就会出来，一不小心我们就还是活在这个旧造的当中，不仅给我们个人，给我们这个家庭，也给教会带来很多的难处。所以这是讲到我们不仅要把主摆在对的位置上，要把我们自己摆在一个对的位置上。那同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最大的难处就是高举人跟随人，因着高举人跟随人的缘故，会发现说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混乱。所以以至于保罗到哥林多教会里面讲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都知道其实保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学问的人，但是当他来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宁可把其他一切的都放下，针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所能讲的或者是他想讲的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因为只有十字架才能够对付我们这个旧人旧造。所以这是特别讲到说，我们如果要想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聚会生活能够满了神的荣耀和丰富，我们一定要被这个十字架所对付，让我们自己不成为这个通道的拦阻，不把神的祝福或者神荣耀这个管道堵塞住。所以这是求神帮助我们的。那这我已经讲了两个，一个是讲到说教会生活是神旨意发表的地方，另外一个是讲到是神荣耀和丰富充满的地方。那我现在讲第三个，和我们就更具体一点，是讲说充满神喜乐和满足的地方。那我想这一点其实是前面两点的结果，这个不是原因。只有当神的旨意在聚会当中能够畅行，只有当这个被聚会被神的荣耀和丰富所充满的时候，我们教会这个教会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才能够满有神的喜乐和满足，或者是我们会以神的喜乐和满足，以神作为我们的喜乐和满足。这件事情其实对神来讲没有任何的难处。如果我们从圣经上看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说，从永远到永远，神都很愿意做人的喜乐和满足。那在旧约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要与人同住，神要把他这个一切的丰盛啊，其实是成为人的供应，成为人的享受。最大的难处是，其实是人不肯。不仅旧约里面讲到说神要与人同住啊，其实就是到最后到启示录的时候，神还是在这里讲说，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讲到说，在圣经里面有几条主要的线，有一条线讲神与人同住，这条线从开始到末了神一直都没有改变。那今天旧恩最高点就讲到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里面，我们不仅是与神和好，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光景是与神为乐。那这是救恩的高点，要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光景里面去。那今天很多的时候，其实要我们看见说在神那边没有难处，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他不仅是那个是可敬畏的神，他也是可亲近的神。那在雅各书里面特别讲到说，这个你们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所以很多的时候对神来讲这些都不是难处，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这个人常常不愿意，就是怎么说，进到这个光景里面，我们常常不愿意享受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这个丰盛。但是只有当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光景当中的时候，当我们能够与神为满足，以神为乐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在这个教会当中不仅有神的同在，不仅有神赐给我们的喜乐，而且教会里面会满了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能力。因为每个神的儿女都已经在神的这个同在当中得到神自己的供应， 那神的供应是丰富的，在各个方面都没有缺乏，所以一样可以让我们整个这个聚会的生活被神完全的翻转过来。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说，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见说，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真正是什么样子。那我相信说，当我们看见这个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在神面前承认说，真的是我们今天离这个光景差得很远很远。但是我们不用失心，不用失望和灰心啊，因为神要做成的事情，像或者像圣经里面讲，神开始的善功，神要成全到底。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教会的使命，神一直都要那个教会的建造，神一直都在做这件事情。神要把我们带到这个丰富的光景的里面。今天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与神同工，愿不愿意来配合神在我们当中这些工作。好，那这是前面我讲到的说，从三个方面可以看见说，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有哪些实际的表现。那我们现在再来看说，教会生活的两个基本原则。那其实讲到教会生活，不仅有这个好外面这些形式，有很多实质的内容。所以其实教会生活，你发现它不是我们东看看西看看，看看其他教会怎么样，说不是从外面学来的，是从里面出来，是也不是模仿来。可以讲说，就像我们个人的，我们里面生命的光景怎么样，你外面显出来就怎么样。是一个教会里面，主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光景怎么样，我们就显出怎么样的光景来。里面有的就有，那里面没有的就没有。那我们要去学，我们去模仿呢，会发现说，其实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或者说都不是神要在我们当中所做的。所以一个教会的生活是可以看出说这个教会的实质来的。那既然说教会生活要落实，要实实在在的活出来，那其实一旦说要实行出来，就是讲到一个属灵上的操练。那讲到说操练的话，你就不仅要有这个有行动，有动作，还要有这个法则。那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去健身的，就是我请过什么私人的健身教练。至少我听说哈，我有一次在学校念书的时候走错了，那时候 NIT 的这个健身房是在 basement， 我不知道现在在几楼。我当时回校的时候就想了解一下，然后就这个从二楼一直到一楼，有一个这每个门它都关，我就推进去看看。在一楼的那个一个健身房里面，我推进去后发现是重机械的健身呢、啊，就是每一个那个铁块都很重的，那里面的人都非常壮。那我这个当时这个身材还比我现在瘦很多，我进去转了一圈，所有人都在看我，我也感觉好像我不属于这个等级这个量级的，我就很尴尬的出来。但是我知道说健身啊，你不能自己随便的练，健身你要找专业的人士来帮忙，因为你要是自己练的话，对一些这个身体的机能不了解，很容易受伤。那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就是当我们要在属灵上实际操练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属灵的原则来帮助我们。那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原则里面啊，我们去做的是不是说让我们自己的身体受伤，是让教会受伤，是让教会受损害。那这两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一共有两个基本的原则，这两个原则其实是指导教会生活当中一切我们属灵的操练。那一个原则就是讲到说，教会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第一个原则，就是我刚刚读的那个三段经文里面的第二段。那第二个原则讲到说，神的儿女是彼此做肢体，这是第三段经文。说这是两个今天在教会当中，当我们要具体操练教会生活的时候，这两个基本的原则是我们要持守。第一个原则是讲到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另外一个原则讲到说，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在教会当中，我们都是彼此做肢体。那讲到彼此做肢体的话，我后面再讲说，我们就彼此离不开，而且一定是在彼此的配搭当中啊。你再不喜欢我，很抱歉，我们都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我们一起需要在主面前一起来学这个功课。那我们先来看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啊。 这件事情其实也 我也感觉不难，我只是从几个点上把它再强调一下。那在强调的过程里面好像讲到的都是道理，那我是盼望说借着这些所讲的道理，我们能够在就是在继续的在这件事情上要不断的备注，不断的强调，加深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识。那首先讲到这个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本身就是神的计划和安排，这不是今天是这个是好像是我们想出来的一个想法，这是在圣经里面神所启示的。神在起初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读的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就是照着那个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这是讲的说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在起初的旨意当中，神就是这么定规的。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是神所定规的，因为神要借着他的儿子能够在整个宇宙当中能够做主做王，能够把神的旨意能够完全彰显在这个地上，所以要让他的这个旨意借着教会能够彰显到地上，一定要让他的儿子在教会当中做元首。所以这是从神的这个计划和旨意上来看。那另外一个从主自己本身这个所事上和他的所做上，我们也能够看出来主耶稣配得做教会的这个元首。我先看说从这个起初的创造上，在哥罗西书里面第一章里面也是讲到说，爱子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这是讲的是我们主耶稣的所事。那从他的所事上，从这个创造的角度讲说，他是万有的源头，万有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表明他，为了彰显他。人今天之所以不肯承认他是元首，不肯承认他是源头，是因为人堕落。但是在神的这个救恩当中，在神救赎的工作里面，神要把人恢复到起初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看见说耶稣基督在教会当中做全体之首，他是这个凡事上居首位，这件事情是因着他的所事，他完全配得这样的地位。那不仅他的所事让他配得这样的地位，更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所作。今天我们知道说，在神所有的计划当中，神所有的工作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换一句话讲说，离开耶稣基督，神不做任何的事情。这是我刚刚讲的说，有一天我们到主面前，教会到主面前交账的时候，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或者是只有能够归入耶稣基督的，神才算数。这是今天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我们可能很努力的去做很多的事情，甚至我们很辛苦，我们付出很多，但是我们里面也有一个把握，要有一个确据，这件事情是不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最终能不能做到能够归入耶稣基督的里面。只有归到耶稣基督里面，到那一天神才算数，才被 count， 否则的话到那一天都不算数。到那一天我们如果今天所忙碌的都是草木和节的话，那我们真的就太可惜了，都是突然，都是空跑。所以这是我们彼此一起来提醒这件事情。所以不仅这个耶稣基督做元首因着他的所事，也让我们看见说因着耶稣基督说神所有的旨意才能够成就。那从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上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能够心甘情愿，能够心服口服地承认耶稣基督配在教会当中做元首，他是一切的源头，那我们所有所做的都要出于他，也要都要依靠他。那我们来看最后一点，看那个教会，从教会的角度，我们刚刚讲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再来看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一起的聚集。所以神特别有一个心意，是说要在以弗所书二章六节里面说，他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你会发现说，头和身体的很主要的一个关系，就是说身体一定要发表头的心思和意念。 那如果我头所想，我身体一定要配合，如果我身体不配合的话，就表明说整个这个身体是不正常的光景。所以教会当中其实让我们看见说只能有耶稣基督，或者说身体只能够发表这个头的或者是元首的旨意，如果身体上没有办法把这个头的旨意显出来，就表明说这个身体是 不正常的一个身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头是主动的，就是身体是配合头的。所以讲到说教会其实是与神同工，那基督耶稣是主动，当主那个教会是被动的响应主所要做的。那头若不动的话，身体是不应该有动作的，那头动了身体才会有反应，而且身体不仅有应该有反应，而且是立刻有反应，说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光景。所以其实讲到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特别强调说他是能够完全把头的旨意、头的心思意念能够借着身体能够发表出来。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讲到说神的儿女彼此做肢体。那更多前书的十二章二十七节讲到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那前面讲到说，不仅头和身体的关系，讲到我们与耶稣基督密不可分的关系。那讲到其实这个也强调我们生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那我们今天其实都是因着耶稣基督被连进到这个身体的里面。那我就长话短说，我们之所以今天能够成为彼此成为肢体，是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同有一个生命，里面是有耶稣基督这个生命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进到这个身体的里面，才能够彼此成为肢体。那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耶稣基督的身体不仅包括我们在座的这些弟兄姊妹，不仅包括这个世代的弟兄姊妹，其实也包括历史历代的弟兄姊妹。那这是讲到说教会的宇宙性这方面。但是当我们讲到教会的生活，讲到教会的建造的时候，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被时间和空间限制，所以教会的建造常常强调在地方性的，那是让我们特别看见说，在一个具体的这个聚会当中，当讲到教会建造的时候，常常讲的说我们是彼此是肢体，是尽管我们在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和其他时代或者其他地方的弟兄姊妹能够有交通有联络，但是因着我们都连于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却可以彼此供应。甚至说以前的这个圣徒啊，他们在主面前的得着，今天依然可以给我们带来实际的帮助。所以这是讲到我们在那个耶稣基督的身体上彼此做肢体。那如果特别强调说耶稣基督只有一个身体，如果有两个身体的话，我们彼此做肢体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就是我们之间不联系，因为我们不是同一个身体上。今天最大的问题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个身体，所以我们都是连在同一个身体的上面。就像我刚刚讲，我们今天每个肢体我们的功用不同，好像我们的很多的地方都不同，但是今天我们却都被连在一个身体的上一个身体的上面，我们都要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借着不同的功用彼此配搭，然后彼此成全。那因为我们也要承认说我们每个肢体都是这个有限的，我们所能承受的这个神的丰富啊，神的荣耀只能一点点。那我们需要肢体的帮助，我们需要在一起配搭的时候才能够把神的丰富和荣耀能够彰显出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能够完全彰显主的荣耀，这是我们之前就讲过的，这是为什么神把我们摆在肢体当中。神有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在这个我们彼此在肢体的过程里面，我们因着主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可以一同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长进，能够见证神的荣耀和丰富。所以第一点是讲的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彼此成为肢体，我们每个人必须要连于主。如果我们这个人哈、是脱离了这个主的话，你发现说我们没有办法和我们周围的肢体能够连接在一起。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从自己的角度 要先来解决的问题，我们要与主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要像圣经里面举的例子，葡萄树和枝子一样，我们要追求说我们自己能够常常连于主。当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当我们连于主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与其他弟兄肢体的配搭就变得很自然。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连于主的话，都在身体的里面，就像真的就像我们那个肢体上一样，头动的时候肢体就会有反应。今天很多的时候，之所以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难处，是因为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们与主的联系发生了问题。我们没有从个人的角度说这个联系的渠道是畅通的，以至于把我们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成为难处，然后没有办法让神的这个丰富能够在我们当中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彼此做肢体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有的时候是讲说，哎呀，这个你想到我的话，你就会感觉头很痛，因为我常常是我们在这个肢体当中成为别人的难处的时候，给别人的就是这样的感觉。那我们可以从负面的或者说消极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情。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彼此之间会产生出很多的隔阂来，那以至于这个教会的生活就没有办法能够很和谐的发表出来。但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说，哎呀，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关系是对的，我们是最清楚明白主的旨意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肢体的保护。神把我们摆在肢体里面，很多的时候就是借着我们当中的一些意见不同，借着我们一些这个不同的想法，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有再次重新思想的机会。那其实某种程度上，这是神给我们一个保护。那如果我们从正面积极的角度来考虑这些事情，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之间的这些容易产生问题、容易产生隔阂的地方，其实就可以神就可以把我们带过去。关键是看我们怎么看待说神把我们摆在肢体当中。那这是只是从两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那我还是要从最根本的上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要从我们自己的里面要至少有一个心愿嘛。我先不说我们能不能够做到，我们有个心愿，就是说让我们这个人不成为聚会当中成为弟兄姊妹的难处，不要让我们自己让别人一想起我这个人来就头很痛。那这是一件事情，这是另外一个积极的角度，是让我们自己可以成为这个弟兄姊妹或者一个聚会的祝福。就像我上一次讲说，我们没有办法有，就是不期望说有多大的影响力，像保罗一样可以搅动天下，可以像瘟疫一样把福音传出去。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所能涉及的小组团契聚会当中，我们可以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能够把这个合神心意的那个教会生活能够在我们当中能够越来越越丰富，能够越来越实际的活出来。那我想我就讲到这儿。我们有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在仰望你，是在人的话真的是很有限，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能明白的，我们所能交通出来的就更有限。求圣灵在我们所说的话上，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主啊，若是你要说的，就求主你给我们回头的亮光，让我们能够常常思想到底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教会的生活，主要是讨你喜悦的，也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样实际的光景当中。我们所不足，我们所够不上，我们需要被你对付，需要被你改变的地方，就都求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做工。主要不要让我们被各样的这些地上的想法，主要这些人的见解所影响，以至于我们都是在突然都是在空跑。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有属灵的看见。主啊，让我们能够愿意在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过教会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实在无依无靠的仰望主，我们谢谢主你把这样的时间赐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下面一起来交通，一起来讨论的时间，愿圣灵亲自向众人来说话。谢谢主，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